那在年轻一些的时候，因为没有足够的自我认知，也没有对世界有很大的认知，人生有很大认知，那你就会选发光的东西啊，对吧？你就会说，哎，这个联合国是一个发光的名字，我要去联合国，一定能改变世界。那但是我后来像现在我最这两年吧认识到的就是真正好的东西是不打广告的。
Hello， 你好呀，欢迎来到小人物第二季第三期，我是主播 Zoe。 这一期我们的嘉宾仍然是 Amy。 Amy 是杭州人，学生时代留学澳洲，之后在澳洲、挪威、加拿大生活过，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已经半生在海外了。她的经历很丰富，所以我试图用时间线的方式去重新理解 Amy 在海外的十多年。上一期我们聊了出国的契机、异国职场的社交，以及在文化融入上这个话题我们感受的异同。这一期我们将更多回归她自己的经历。 Amy 做了不少在别人看来很有勇气的决定，比如在工作后去读完全不相关的专业，比如在而立之年离开生活十年的国家去重新开始等等。我很好奇她是如何做这些决定的，于是便有了接下来的对话。这一期的开始可能有点仓促，因为是紧接上一期的聊天，还请你多包涵。
你刚刚说到你在大之后在挪威交换过，那其实就说到你工作以后你又决定重新念书，对吧？你当时在工作期间你是为什么突然决定去念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学历？因为你念了心理学嘛，你本科是读会计，对吗？
那会儿我是所以我是大学本科是商科嘛，商科，然后会计金融专业，就进入了那个去做四大做主计，然后读了那个注册会计师。但注册会计师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想做审计，我不想一直做审计。现在看来我的审计背景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在现在的这个管理的职位里面，我的当时的审计是非常的基础的一个很好很好的技能和知识。来到今天我即将 actually 我这下脑袋就变成英文环境了，因为我想到工作的事情了，就马上要开始一个新的项目，就是跟审计有关的。所以但是当时的我觉得这个审计很枯燥，就是觉得啊都是就是每天就是检查东西，看核对东西，看有没有什么是错的。没有想过就是审计对一个机构的重要性，或者说对我们整个经济系统的重要性，没有想那么多，就是觉得我每天就就是检查看东西，我觉得很无聊。然后所以就想，然后一直都是对人是感兴趣的嘛，就是人的行为啊，人的情绪、行为、思想，我一直都对人非常感兴趣。然后就觉得想要更多学一点东西啊。而且那个时候是想，可能是想换职业吧，想着说，哎，我觉得这个审计我是看不到自己接着一直做好多好多年了，那我对这个心理学，小的时候感兴趣也是很有意思的。小的时候感兴趣是，我们小学的时候要写那个同学录，你们那会儿不知道有没有，就是
有
毕业了大家写一个册子，然后写一个留言嘛，然后写星座呀什么的，然后还要写梦想，然后我那时候梦想是做心理学家。为什么做心理学家呢？因为心理学家听上去很神秘，很有好像很聪明的样子，其实我都不知道心理学家是什么。所以但是那个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小小的种子播种下去了，就觉得这个东西很神秘。然后后来逐年的可能就读过一些关于跟心理学有关的书啊什么的，就是其实可能也是因为自己读大学在海外遇到过一些困难，然后是那些书帮助了我吧。然后所以就对心理学，一个是对人感兴趣，一个是知道心理学对是可以帮助到别人的。然后呢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那个时候其实也是最开始，就是说开始产生说帮助人对我来说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那会儿开始的。就是那时候因为那会儿就开始想，我为什么要工作，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为什么有的人会去做金融啊赚钱啊，或者对吧，有的人会去做其他东西很有意思的东西，但是我那时候就开始想我为什么要做审计，那这个为什么，这个 why，后来就开始慢慢逐渐变成帮助人。然后呢帮助人的话呢就是心理学帮助了我很多，那我要不去读个心理学可以帮助别人。所以我现在这么回想起来是这样一个思路。所以那会儿就说就是不想做审计了，然后就想做那个临床的心理 医生，心理咨询师，就是 clinical psychology，临床的那个治病的那种。然后来读着读着呢，发现这个临床呢太严肃了，就是太沉重了。然后我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但我不知道能不能承受生命之重。所以后来发现自己对社会心理学很感兴趣，对，但是当时是这么个思路，然后就去读心理学了。
明白。你当时在读书的时候，你还有同时工作，
对
吧？对
啊，整个20多岁都在读书和工作。那天跟谁说我忘了，但就是读到30岁，真的就是读到30岁。
你是怎么样平衡你的工作和学习，还有其他生活中其他的东西，包括睡觉？
我生活的挺健康的，其实从来很少，即使我当时做的是审计是有名的要加班嘛，但其实我当时是加班不多的，因为我有一个大客户，然后预算也挺多的，就是有足够的团队来做这个事情，所以我那时候加班是不多的，所以就正常上下班，到忙季的时候要多加一点班。工作以后的学习呢，就是读注册会计师的时候大家都是一样的嘛，就同一届的，你也在工作学习，我也在工作学习，大家都忙，就还好，有那个好像就是有一群人大家一起干这个事情，就没觉得那么难。然后再到后面读心理学的话，就是热爱，就是工作的时候的内容和你读书的内容是完全不相干的，所以工作的时候你在做一些商务上的事情，到了周末就是听课，周末就是听那个上课的录音，因为工作的时候没有时间去上课嘛，就听那个录音，但那录音的内容很有趣，所以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大脑上面的休息，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是休息，转换内容，然后学习。到最后的时候，最后一个学期没有周末，就是5天工作2天学习，那个时候真的是快撑不住了，就是觉得哇，好像哪怕我再热爱，我也需要休息，就是需要玩耍的时间。所以但到最后，因为热爱，所以我后来还是，我记得社会心理学那科我还是就是全年级第一那种的成绩，自己都没想到，但因为很喜欢，然后就读得很带劲儿的就在那边读。所以没有什么，没有觉得好像要平衡是困难的事情。但到最后确实觉得啊，就是终于结束了，我也准备好结束了。
觉得这个决定挺大的。在工作的时候你决定去学心理学，而且是完全不一样的学科，你需要很大的付出，你20几岁都在念书，我觉得就像我们这种全职工作已经很辛苦的人了，就想象你全职工作之上又是做四大审计的，然后再去加一个心理学，很厉害。你觉得这个过程就是在你读完以后有对你有怎么样的影响吗？
很大的帮助啊，我觉得很大的帮助在于，首先是你自己想要去学的这个东西，是你自己想要做的，没有人逼你去做嘛，就是我自己当时想要做的。然后所以你在吸收这个知识的时候，你肯定是带着问题去吸收的，因为你去学的时候就肯定是觉得，哎，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有用的，我去学一下，然后你学到就回答了你自己当时带着的那些问题嘛。然后我觉得我有的时候跟人家开玩笑说，这个心理学就是一个领导课程，就是 leadership course， 就是你因为你学的是跟人有关的东西，然后当你在管理一个团队的时候也是管理人嘛，所以我觉得好多方面是相通的。然后还有一个心理学我觉得很大的点，我觉得它是需要训练你很强的逻辑思维的，其实因为它是个科学的课。然后你在做一些比如说学那个统计学的时候，就都是数据啊什么的嘛，然后想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就想得很周全，就是这个问题可能是这个原因也可能是那个原因，就是那个我觉得在那个思维上的训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在工作中在处理越来越复杂的问题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其实是一样的逻辑，就是你去应对工作上的问题也是说，诶，我想到了这个，有没有想到那个，对吧？那你如果你的大脑是经过那样的训练的，你再去处理其他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是可以想的更系统全面一些。主要能想到的是这两个特别有用的地方，一个是跟人有关的，一个是跟你这个就是应对处理问题和分析问题的那个能力是很有关系的。然后最后一个可能就是写作的能力，因为你要写很多的那个论文嘛。然后就是写作书写的能力变强。
你说的就是一个查理芒格说的复合思维，大概跟你说的是相似的一个意思，就是你 学不同学科，然后他们带的自己的这个思维体系，然后包括它的这个内容，你再一起整合起来，就会帮助你看任何一个问题有多方面的角度。就是你刚刚说对你的心理学加上你这项审计。
非常，我觉得很有意思，对对对，对，是这样。
另外一个决定，很好奇是你在，是在什么时候？就是你最近不是去了加拿大吗？你是怎么，是什么原因，你决定要去加拿大的？
想一想啊，去加拿大是当时是，当时从挪威回来了嘛，然后在悉尼已经是2年。从挪威回来之后，我就回到了那个四大去做政府咨询，就是跟政府的财务有关的东西，做了大概2年左右吧。当时做得非常好，我的团队是一个很棒的团队，就是大家都就像一个家一样，就大家都互相很照顾，然后工作也没有很长的时间，就是工作和生活都比较平衡嘛，就是团队文化非常好，然后生活各方面都很好，但是就是好像觉得缺了点什么，然后这个可能就是其实蛮有意思，就追溯到当年为什么会去澳洲那个原因是，哦，我被挑战了，对吧？我当时刚才最开始的时候说，其实当时好像可能就是觉得我好像缺了点挑战，就是在想，是我这样人生是不是就这样了？就是我接下来是不是就是我当时做的全部都是战略上很重要的项目，就是所以一切都是很顺的，就是升职啊什么的。然后你只要继续做，你可能就会成为一个合伙人嘛。然后，但是我当时就想，就这样了吗？我的职业，我的人生是不是就这样了？然后我有没有把我的潜力最大化？然后就是还是回到说有一个个人原因和一个职场原因。个人原因就是我当时已经在亚洲生活过，在欧洲生活过，在澳洲生活过。然后我就想着，哎，我还没有在北美生活过吧？那北美可能就成了原因之一，对吧？然后职业上面刚才也讲了嘛，就是说，哎，我有没有最大化自己的潜力？然后我就对那个，跟我们在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 那个办公室面试了，开始当时，然后也跟加拿大多伦多和温哥华的办公室面试了，然后最后剩下2个选择就是多伦多和温哥华，然后我的老板，我的前任老板是在多伦多，然后他就说你可以来多伦多，我有一个团队在这里，你就直接来就开始运作项目。你也可以去温哥华，温哥华呢我没有人在那里，你就重新打开一个市场，建立起一个团队。然后我就选择了温哥华，因为我觉得这个听起来更有意思，也是挑战性更大一点。我也没有想到4个月之后疫情就会来，呵呵，所以挑战就更大了。但是我当时就是这样选的，是这样选择了加拿大，也这样因为这样选择了温哥华。刚来温哥华的时候是不喜欢这里的，然后呢，所以我也准备好了走的，就准备好了去英国的，去伦敦。然后因为疫情呢，那个计划延迟了一点，延迟了一点呢，但是人生又发生了转折嘛，人生就是不停的转折，计划不如变化快。去年年底的时候，其实是也是一个做决定的点吧，就是有一个伦敦的工作 offer，然后一个多伦多的，然后一个温哥华的，然后最后选择了温哥华，所以就还在这里没走，但是本来是可能就已经搬去伦敦了，对呀，现在这个时间 April 4月就是去伦敦了本
那 Amy，我最后想
来。
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以前会做很详细的5年计划，我还记得你有一个这个 Excel spreadsheet 的表格，会写得很具体，你在不同的就生活的方向上面，你希望能够做到哪一些点？你现在还会有这样的具体的5年计划吗？
现在不会，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是年轻的时候，因为没有经历过好多事情，也没有做过好多事情。作为一个梦想家来说的话，我肯定是有好多梦想，就是想，而且想规划，想计划好，就是5年、3年之后做什么，5年之后做什么。然后我觉得有那个方向是一个好事，就是说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方向，说我想去进入一个公司或者取得一个什么成绩，或者是做什么，那都是好的。但是也要有灵活性，因为那个目标它自己
本身你可能这个目标不实际，对吧？有的时候，那也有的时候是这个目标的意义变了。像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特别想进四大，然后那个目标其实后来就实现了，我也非常努力的去实现，就但因为设定了那个目标，我非常执着的去实现它，所以当时那个是有意义的本身。但是我也有过一个目标，说5年、10年之后我想去联合国工作，但是那个目标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目标的意义变了。最早的时候说，想去联合国是因为我觉得那样我可以帮助别人，真正的帮助别人，真正意义上的帮助别人，或者说是改变世界呀什么的。但是，后来的我认识到，就是我只要能够把身边的人照顾好，或者说今天我能够通过一个对话，把跟我接触的这个人的这一天变得略微的好一点，我就觉得我已经是在做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已经在改变世界了。或者说我能够给别人一个善举、善意的举动，做一个善意的事情，然后跟他说：“你不用谢我，你只要也去做这个善意的事情，给别人就很好了。”那样也是一个改变世界的方式。所以，因为有这样的认识，因为人是在变的嘛，如果你不断在学习，不断在变，那个联合国这个事情就变得它的意义就变了，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对我来说。所以这个5年计划是有的时候对有的人，我就有那个方向是好的，但是不需要，但是要有灵活性。然后我也有一个之前的公司的高管跟我聊天，他就是说他就不设定计划，他就是把当下的事情做好，然后剩下的都会来的。然后这个跟我桌上的一个座右铭很相符，就是桌上那个座右铭就是说，你怎样活好今天，就是你怎样活好你的一生。因为你如果今天过好了，明天也是这样，把今天过好，今天过好，今天过好，这样一直下去，你这一生就过好了嘛。所以我觉得，所以现在的想事情的方式和20几岁的时候，和年轻一点的时候，就跟有那个 Excel spreadsheet 的时候就非常不一样。那个 spreadsheet 还是我还在用，但是这是已经变了，它不是那样子的一个格式了。所以对，然后刚我也想到就是说，关于目标设定，我觉得是要有，就是在这个目标设定下面，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所以我不管是设定说是去这个地方，还去那去哪个地方工作或者是什么，其实最终是为了实现我的价值观嘛，就是说是要有所学，然后能够去帮助别人。那不只要是不管这个目标是什么，只要我能做这个事情，就像你会说，就是说你是通过什么目标去实现你的价值观，对吧？其实这个目标是什么，并没有那么重要。只要你是在实现你的价值观的，好像就可以了。
就是你说，在以前呢，对你来说，就是你想实现这个是帮助别人的方式是要通过联合国，但是当你这个成长的这个路上，你就会发现这个目标变得越来越具体，然后你就是可以从小事中得到，你不需要去追求这么宏大的东西了。
这个点特别重要，特别好，问的特别好。就是我觉得的确是跟人的这个，你如果是一个爱学的人，那么你在一路上走来，肯定是对自己的认知是越来越多的，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也是越来越多的嘛。那在年轻一些的时候，因为没有足够的自我认知，也没有对世界有很大的认知，人生有很大认知，那你就会选发光的东西啊，对吧？你就会说，哎，这个联合国是一个发光的名字，我要去联合国，一定能改变世界。那但是我后来像现在，我最这2年吧，认识到的就是，真正好的东西是不打广告的，就是那真正好的东西，它肯定是它只是对你来说是好的东西。要找到那个对你来说好的东西，你首先要有自我认知啊，你要知道什么东西是我喜欢的，我不喜欢的，什么是适合我的，对吧？不管是工作也好，那个感情也好，或者是其他各种选择，都是这样子。找到那个你的宝石，而不是别人看着发光的，或者别人告诉你会发光的那个宝石。但是这个是很长的一段修行，我觉得是很长的一段修行，去找到那个。而我现在的工作就是这样，因为它并不是名牌企业，也不是说什么打广告的什么什么职位，但是我热爱我的工作。因为它适合我，适合现阶段的我，那但是那是因为我知道我现阶段需要什么， 职业上面或者说个人生活上面。所以我觉得讲到设定目标呀什么的，确实是对自己认知很重要，然后但也是随着时间会有的，这个东西着急不用，你不用着急，着急不了。然后呢对哦，然后就是有一个，这个还有一个有关联的但是扯得有点远的，就是昨天跟一个朋友在聊到的，就是说我看到一句话嘛，他就是说普通玩家是标准配置，高级玩家是自定义配置。然后我把它翻译成英文给我那个朋友听，我就是讲的就是我说普通玩家就是就得遵循那个普通的规则，然后高级玩家就是我来设定这个规则。那我觉得就是在你是一个年纪轻一些的时候，就有点像一个普通玩家，就是说我们打广告的那些东西应该是好的，就是一个标准的框框里面嘛，就是发光的东西就是好的。但是等你对自己了解多了，然后对这个社会是怎么运作的了解的更多一些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自定义这个规则应该怎么来，或者说对你自定义对你来说什么是真正重要的，对吧，真正好的东西。然后找到你的宝石，
你可以跳出那个标准配置开始去自定义了。也有经验和阅历有帮助做这些选择，但是同时也是要在这个路上一直自己的反省，找到自己的宝石也好，萝卜青菜也好。那今天就先聊到这儿，谢谢 Amy。
好，
最后感谢你的收听，如果有任何想听的话题感想反馈，欢迎发邮件到 anobody.fm@gmail.com 或者推特搜索我们 @nobodyfm，
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Telegram 听众群 anobodyim， 更多的信息呢也请关注小人物的官网 anobody.im。